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你好，我们是超前部署的，我是马克。
マリと申します。
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四的早上11点会在这里回复大家的手写信件。你可以写信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我们就会在这里念出您现在人生当中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好笑吗？有烦恼吗？迷惘吗？爱情吗？感情吗？工作上吗？还是跟家人朋友呢？
台北的爱困老少女，我想要分享我外公的故事。
外公，
我妈的老家在中南部，
中南部
阿公阿嬷就外公啊外婆一辈子务农，养活了四个子女，还有孙子孙女。但阿公因为小时候延误就医，所以从小就重听，过得很辛苦。即使是我一个远在台北，几乎一年只回去一两次的外孙女，阿公在我心中都是瘦瘦的，不怎么说话，但其实是十分温暖可靠的形象。今年初的时候，考虑到阿嬷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们决定把阿公送去附近的安养院照顾。没想到就开始因为大大小小的病进出医院，根本没过几个月就离开我们了。身为四兄妹中唯一的女儿，妈妈常常说阿公很疼她，也在想是不是进进出出医院，但因为没有见到她，所以迟迟舍不得离开呢？所以那天我们抱着可能是最后一面的准备请假一起回乡看阿公。加护病房里的她又变得更瘦小了，那天妈妈握着她的手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虽然说有科学的解释，但我们更相信阿公那些反应应该是真的知道我们来了。就在同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正式的脱离病痛离开我们。但其实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像是我在阿公告别式前一天被低劣的电话诈骗骗了好几万。身体一直不好的小舅也跟着阿公的脚步走了。让我最受打击的是我妈妈跟我姐姐相继离癌并开始治疗。
哇哇，你们家真的是
我又起鸡皮疙瘩，那个
冲击一波接着一波。
今年年初妈妈确诊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很积极乐观，好好，我们开始接受治疗。可是在年中，姐姐无预警的开始流鼻血，很快就被确认是鼻咽癌了。在知道姐姐确诊的那一天，我躲在公司的厕所哭了好久。我在想老天爷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庆幸的是，写信的现在妈妈跟姐姐治疗都已经告一段落，也恢复很好了。可能是我们家真的是个性乐观的关系，让我觉得就算经历过这些也不算太坏。今年的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现在所有拥有的都不是理所当然，请大家珍惜每一个日常。我非常开心现在的我有不错的工作，有爱我的家人朋友，然后有我自己喜欢的事物，所以当别人问我你好吗，我都能够发自内心的回答
我好。
没错，我一切都好。
我好，
随信附上100元，祝马克信箱长存，要么他就是飞出来被我们捡到过。因为毕竟是
已经开过的信。
对，
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当你经历了人生的重大事件的时候，譬如说很在意的亲人离世啊，或是失业啊，失恋啊，这个时候就是为诈骗集团开了一扇窗。他就是从这个缝隙当中，平常你可能非常非常理智啊，可是也许呢，就是在你的情感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或是在你太忙碌的时候，你无暇细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会对啊，会中招，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嗨，我是来自于香港的牛角包，我想要分享我在失恋时候的心情。去年11月跟 A 正式结束了2年半的异国远距离恋爱，他是台湾人，我们因为疫情大概10个月没见面了。分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不爱了，他去当替代役了，服兵役啊，叮嘱我不要兵变，结果他兵变了，当兵也可以劈腿变心，我无话可说了，大概就是不爱了吧。为了一个认识一个礼拜的女生就放弃我们2年半的感情
啊。原来你是女生啊。
啊，是因为我用晨晨的方式讲话，你觉得
我
是男生吗？
我都已经要拿百事可乐起来了。
啊，我觉得不爱了没有不对，我也谢谢他的诚实，这么快就承认他变心了。最伤我的是他分手后的优柔寡断跟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念头。他分手那天轻描淡写一派轻松说，我以为是最后的电话。
他很不负责任啊，本来连电话都不敢讲，说不敢听到我的声音。分手后呢，明明已经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但三不五时又传贴图，发一两句说你还好吗之类的废话来，到后来某一天又发了一堆简讯啊，说自己走不出来，没办法好好跟我说再见。当时分手不久啊，我不太清醒，我就相信了，以为他想要挽回要复合。之后经过无数个电话跟简讯的轮回之后，就他问我要不要重新在一起，我挣扎了好一阵子，我下定决心答应了之后，他又犹豫了。妈的，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跟白痴一样。真的希望啊，各位提分手的人都想清楚再说好吗？不然身边只会被你耍得团团转。到那一刻我才认清，他就是一个如此自私的人，没有想清楚就跟我提分手，后来又说没有想清楚就跟那个女生在一起，再后来又说没有想清楚就跟我复合。妈的，这个世界都绕着你转吗？后来两个星期前，我终于下定好决心啊，要封锁退追他所有联系，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虽然不知道我会用多久的时间才把这段感情放下，但我感觉写这个信的当下我又好一点了，更清楚他只是一个烂人。我常想在某一集的马信听到一句话，你没有办法可以让别人更爱你，但你绝对可以好好爱自己。失恋真的就像马克前阵子 podcast 里面说的一样，我会如此难过不只是因为失去那个他，而是我失去了某部分的自己，还有曾经计划过的未来，一切就好像砍掉重来一样。对于本来自我形象就不高的我，经过这次的失恋，好像反而更认识了自己很多很多，也慢慢想要把自己遗失的自己找回来啊，想要成为更好更爱自己的人啦。诶，谢谢马克信箱在我最低潮的时候出现，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听着 0.38 那集在路上笑到没有办法走路的瞬间。那应该是要谢谢 0.38 吧，
真的他的屎造福了多少人啊。
哎，马克信箱要谢谢几个谜样人物，就是 Jimmy 啊，
嗯，
0.38，
嗯，
还有
啤酒肥花，
对啊，被这个 YouTube 停权，好像就再也不听我们的迪闹。
哼，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参加追思会啊，还有点剧。哇，这个台湾又出现本土病例，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追思会啊？有点害怕啦，有点害怕。然后他还贡献了港币100元，救救穷 DJ， 谢谢你。
哇，最大了啦，马克玛丽，我啊。从今年五六月开始，跟同一堂课的学长偶尔会讯息聊天。我大一大二就看过他，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人。
嗯，帅哥。
自从某次看到他的作品，就觉得很欣赏。我想跟他这样优秀的人当朋友。
好。
聊了一阵子，回复的间隔时间其实蛮长的，但学期结束后啊，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约他出去吃饭，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约人，还好没有被拒绝。
嘿嘿，
他是个贴心的人哦，走路会叫女生走里面啊。
卡提亚就完全不听这件事情。
你说叫他走里面，他
卡提亚他非常喜欢，就是用他大摇大摆的路，让他走在路中间，也没有到中间啦，就是他走在比较，就他不会走边边，他会觉得边边很可怕或者很脏，所以他会走比较靠路。
所以如果男生反而说你靠里面靠里面，他觉得很烦。
对，他其实反而不太开心。
吃饭的时候还会说，要不要吃看我点的餐点，要不要喝看我的饮料啊，
要不要吃吃我小啊。
他没有写。第一次吃饭，我最后去洗手间，出来发现啊，他结账了，我当下吓死了，我不想被男生误会我是不是要他付钱才尿尿啊。哦，还有最后钱有给他，希望他不要误会。
买账尿，
我不是那种买账尿女，不能 hashtag 我。后来因为各忙各的就没有联系，我就在想，哎，他是天生被动吗？还是对我没兴趣呢？都不主动约我，可是我约他就是很开心的赴约，又会回复我呀。直到八月，我们参加同一个活动要去中部，我就又鼓起勇气说，要不要一起搭车？他当天给我一颗水煮蛋当早餐。
啊，这样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颗，一个啊，
有一颗蛋怎么样？
哎，给你们饭。
对啊，哈，一颗蛋，有一颗蛋怎样？这颗蛋，哦，哎，盐巴，盐巴，盐巴撒蛋。 要不要撒旦？对不起，买单，买单尿尿。
可能是因为一起搭车，所以之后这一周不管是活动的行程或活动结束之后吃饭什么，我们都是一起哦。记得某一天晚餐我们聊到打呼，我就问说，欸，你遇过女生打呼很大声吗？他说还好，欸，遇到都不会打呼。讲完就一阵安静，他就尴尬的笑出来，我就发现他好像说错话了。哪里
还好吧，还是他沉浸在你狂打呼的画面当中。
你说其实你们一起搭车的时候你打呼打到爆，但你自己不知道。还有次聊到家里煮饭，他就说他妈妈煮的很淡，我们就说可能是因为有抽烟哦，所以味觉怪怪的。他就说可是我妈真的煮的很淡，连我姐都觉得没有味道哦，就不要以后你吃到也觉得很淡。
哎呦，
什么啦什么啦什么怎么吃到你妈的菜。
哇，这真的想好多。欸，这个是男生在放线吗？这一招还是只是不经意？
这句话很
就不要你以后吃到你也觉得很淡。
这个真的会多想。欸，这个不能。
可是就一个男生来讲，我只是在当下我想要表明那个真的很淡，不信你来吃吃看，然后只是我的语言讲成那个样子。我没有那个意思哟。
我很开心这周有很多相处的机会，我很难描写我们之间那个奇怪的氛围啦。最后一天啊，有位同学在大家面前直接问，欸，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当下可以感受到其他同学的眼神都在装没事，但耳朵都竖起来啊。现在活动结束了，没有活动这个因素，我也不晓得我们还会继续联络，还是心动就会留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写信的是很当下的，很近的事情。前几天我又有开口约他出去，但他刚好有事。总之希望他能申请上理想的学校，顺利出国。马克可以帮我取个名字吗？
你哦，就叫买单尿吧。
讨厌啊，如果以后我要跟我喜欢男生说我写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你可以进去听哪一集哦，就那一集我叫买单尿。
马克玛丽，我是在待业期间入坑的，从高中毕业开始打工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间断，可是现在毕业后要找一份正职我开始彷徨了。我发现呢，我大学四年就打工玩社团，我没有好好为自己的职涯铺路，打工的经验都是餐饮啊，百货服饰销售啊，但是毕业后我可能是因为职业倦怠吧，我想尝试一下新领域啊，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开104投了5间公司，有4间有上而被我拒绝。我在收到录取通知以后反复的问自己说，你能做好吗？这份工作可以带给你除了钱以外的东西吗？做了这份工作履历是否漂亮呢？就这样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漩涡啊。一次听马克信箱，就听到马克说这个0:1更难啊，鼓励点友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啊，哇，有种恍然大悟啊，我想着我自己都还没开始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于是我看准了一家设计公司的业务，我投下履历也顺利入职啦。现在写这封信呢，我刚到职一个月啊，男友刚好在我到职前一天当兵，两个人都要适应新环境啊，没有办法说联络就联络，我们都需要努力啊，在心灵上加油打气啊。这就是我想来信记录这4个月后两人的成长，相信被念到的时候男友跟我工作都上了轨道。最后呢，想要分享银行行员来电通知保险活动时的那位行员阿姨给我的鼓励啊。原本行员阿姨啊打电话来推销保险活动的，我就告诉她说，我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啊。那我以为我要被挂电话，他问我说，欸，妹妹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哇，
我就随口说了说业务吧。他就用温柔的口气说，业务啊，业务会很辛苦哦，但是你敢挑战很棒，工作要加油哟。那通原本是推销保险的电话，就在我跟行员阿姨互相打气后挂断了，心里暖暖的，也有了动力再向前。哇，
竟然。
我觉得对于航员阿姨来说，这一通也是她当天的 highlight， 因为她实在是接到太多口气不好
要挂她的，
就像我会直接挂她电话的人，对啊，然后你竟然跟她聊天
还被阿姨疗伤，
对啊，然后 by the way 我也觉得愿意去尝试业务工作的人我给予很高的 respect， 因为太多人就是我想要当行销，我才不要做业务呢，业务要去那边拉生意，卑躬屈膝的，我才不要。但是其实长大以后，譬如说到了我现在就是40岁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业务力是一个超级强大的能力。我觉得 能够把这个东西练起来是对你人生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嗯、可是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我才不要当业务勒、嗯、干嘛当业务，我没有能力的人去当业务啊、嗯、会有很多人觉得说你没有一技之长你才去
靠当业务，
对对对，但其实这完完全全是 NO 不是这样子的。好的，刚刚这封信呢是来自于有234的女子，
这边也有234，我是巧克力牛奶，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帮我，就是我们宿舍加我1234，从门口看进去齁，我就是睡在左上角，然后在我斜对角一号，等于是我右边那张床的下铺。嗯，她是一个声音很甜美的女生哦，就嗲嗲的哦，但我不知道她是压力大还是怎么样，她一个礼拜大概有三次睡到一半
啊会尖叫哦。
哼啊！我就很浅眠，就常常半夜三点被他吓醒，然后就会火啊火来啊！我就压抑我的怒气，再试着睡觉。那跟他睡同一边，就是上面的那个人，他是说他觉得他有听见呢喃声，我就有听到他在呢喃啊，我没听过他尖叫哎、欸。那在另外一个是他睡得很好，他什么都没听到。
我就是属于这种人，
就说、啊、你们在聊什么？我怎么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做呢？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会呢喃或者他会尖叫、嗯啊、如果我跟他说的话是不是只是徒增他的
困扰
困扰？因为我都不知道啊、嗯、我要怎么办、嗯、有一个人睡到一半会尖叫怎么办？
这个要怎么办啊？群体活动很麻烦、欸、
半夜会尖叫
你也不能说哎、欸欸，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都把那个电脑的荧幕开着，然后我们来录彼此的睡姿好不好啊？
好可怕，这个游戏有够无聊，谁要玩？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看看，在这个时候你尖叫啦，
是不是也不能在他尖叫完之后把他拍醒？
因为其实你要想想哦，我是在他的对角线，我自己也不想下床啦，我就是很生气被
割嘞啊，拿竹竿嘞。”
你说
痛，
拿晒衣杆然后搓一搓他，
你干嘛？
搓一搓他这样子哦、喔。
因为我在想，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做噩梦。我想要先排除他每晚都在做噩梦，然后叫醒这样子。
对吧、啊？这个好难哦、喔。嗯，
又不能吓他药，那犯罪。
就每天晚上睡前请他喝
酸的牛奶啊，
喝柳橙汁，牛奶会解药。就请他，
你在精细个屁呀、啊！刚刚不就是一个幻想情节吗？
哦，不好意思。清点教徒 F，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有一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日子。当时呢，流行的是交换日记啊，啊，中二病少女们就会互传纸条啊，邮寄信件，内容呢幼稚又令人害羞，但是是个珍贵的回忆，都有留下来哟，有5个鞋盒的量。哇、wow、哦！这些信件在柜子里面保存了将近20年，我最近翻出来，继续留着占空间，直接丢掉舍不得。我要挑选一些比较内容的，寄到马克信箱。嘿，借由你们的声音，把我的青春留在数位世界里面。
好，
然后他奉上香油钱10块钱啊，我们来看看他的青春纸条啊。念君，进来好吗？哦，这个不要念本名，但是他这边呢有贴了一个小纸条，他说。这个大概是中二病发作的时候取的笔名，这个念呢是想念的念，上面还有草字头，这个君呢是君子的君，上面一样有草字头。我是很少看到这个名字啦、啊、进来好吗？我知道你现在很气，因为有时连自己 like 谁都不知道，其实你是一只很爱你的 he， 只是你一心想把 he从你脑海中拿走。
欸，这真的很青春，青春就是会在那边 like like 嘿嘿嘿。
但你却疏忽了，爱上容易，放下很难哦。你也别否认，哦，好像阿汉哦，我受不了啊。你也别否认，智力我是没你了解，但我经过的爱情比你多，当然比你还要了解爱情咯。我每次说你还是爱着 he， 你都说没有，我看得出来你有，我真的变阿汉了。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咯，我会没写信给你，只因为你的脾气我不是很了解，有时候在路上看见你时你会对我笑，有时你会瞪
恨我，然而不理我，我很怕，以为你讨厌我，所以我不太敢跟你接近，请你原谅。其实你是外表看起来很坚强，但内心很脆弱的女孩，不要把心事往肚里吞，会噎死的。我可以做你的垃圾桶。
这边呢是一个他写给他同学的圣诞卡片，个看起来很廉价的无尾熊。他说：“
你蛮好相处的，我很高兴认识你。这张卡片价钱并不高，但希望你能接受。以后管秩序也要麻烦你喽。”
写给风纪鼓掌的
啊，这是贿赂卡片吗？
而且这卡片真的偏丑不是我在讲。我是新北的普斯。马克、玛丽，你们会不会常常遇见或看见同一串数字或时间？
不会耶。
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真的觉得我很常在看时间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生日数字，或是4444。时间怎么会有4444？
4:44分44秒啊！
哦，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到你想看到的啊。就像当我看到122的时候，我就会传讯一个吴玛丽是一样的嘛。那
他不是看到他蓄意在早上11:22传一个嗨，
怎样？然后叫你起床吃饭啦、啊。
嘿、hey, 咦啊，
没有。当你开始在意这些数字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在意他们的出现。那这个是有些心理疾病跟精神疾病的很最最最最最初的征兆，就是你会开始。
不许你胡说！我连续7天看到1444跟4444，我受不了。我有 Google 不得了，发现很多人很多人都这样Google 大神对这件事的解答是这样的444在东方国家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但在西方是神秘天使学，意思是常看到4:44的人是天使，现在就围绕着你，向你确保他们的爱与协助。看完这个我豁然开朗
啊，
我啊是个被天使祝福的人
哦。好，
而这个也呼应了我最近看的一个展，布列松所说的事实并不有趣，对事实的观点才重要。 Facts are not interesting, it's the point of view on facts which is important。
好，那个展我有去看啦，但其实我对于这句话我是完全的不认同的。
QQ
马克先生，大家好，我是一位年约30的男子，行为举止如玛丽一样疯狂。
我不疯啊。
哎呀，你不疯啊。
我不疯啊。
你说经过这些年，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不疯了，我们变得有点无聊。
我从来没有，我除了国中以后就很少觉得我自己是个疯子。
哦，真的啊。所以以前深夜做青春点点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是疯子？
不会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大家都说门派这很疯狂，这很夸张。我就想有吗？
我常常被说不够稳重，因而单身。请问，我像玛丽错了吗？我幽默错了吗？我自在错了吗？我错在哪？来自于 YK 射手男。
没错，你没错，无罪。亲爱的 Marcy， 无业游民，我只能捐助50元。
哎呦，无业游民还给我们钱啊？你应该这个留下来吧，50块，你为自己买张大乐透也好啊。
我之前正在准备国考，托都是选择题的福，让很久没念书又不是本科的我低空飞过笔试了。2周后的面试，虽然觉得表现不好，考官跟我都戴着口罩对话，看不清楚表情，声音有时也不清楚，原本觉得没希望啦，没希望啦。放榜竟然被取，耳闻常有正取者体检不能过关，或是培训期就受不了自行退出，所以被取基本上是一定会进去工作的。所以等待被取的期间，我也下载了 APP 要督促自己运动。昔日旅伴 K 小姐也传来独木舟邀约，反正现在不能出国，国内小旅行也不错。我是奈良丑兔。 By the way， 我想在入职前去美白牙齿，你们或是重点有推荐的吗？
我也很想要去美白牙齿。我甚至还想
要私讯。你忘了我们一起咨询过吗？
对啊，
对啊，
但我想要美白成像夏雨欣那样的白，
那就是用做的啊、哦、那不是美白，那是做的、啊、
就是做一个瓷牙在外面，对不对？
我不知道它是贴片还是那种白牙，你想要那么白、喔、啊，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白很这个时代的白耶、欸、哦，就是
很像机器人，
就你不知道这个白会，你说的白这个会流行多久
哦，如果不流行的话我再把它拆掉就好，不是吗？
我不太、那個、不能拆，我不太确定，因为有的做那个犬齿是不是有些要磨小牙齿还是干嘛的、哦、就是我觉得只要会，
你说退流行了之后我还要再花一个力气再把它染成比较自然色、嗯、
没有，你牙齿磨小你回不来啊
不是啊，我说把那个装上去然后再把它染成黄一点，
那未来要是流行比较偏暖的米黄怎么办？或是
我是不觉得牙齿会有流行自然色这件事情、欸、
不然就是当你年纪开始越来越大了、就是、
然后我一开嘴大家就太闪亮了、
东西有个奇怪的闪光老头，
对，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人的外貌都会慢慢的改变，也许是你要说老化也行，它会转变，可是你做一个固定的牙齿在那边，那个牙齿就是冻龄，冻住了，
就像有时候会看到六七十岁的阿嬷，可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纹了眼线，所以就会变得很可怕这样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永远都有个最新的东西或是更自然的东西，那如果未来真的有个更自然的美白，也许是做得好了，反正他们一看就知道，哦，你那个是上个时代的东西。
好糗啊、哦、
你真的想美白，就是你先问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洗牙嘛、哦、洗完牙之后你有没有固牙齿，你就算美白完、哦、你会认真的用吸管喝茶喝咖啡吗、哦、你可乐不能再咕噜噜哦，
那海龟怎么办？
就是像这种好好顾它，你会不会办得到啊？不然就是你先去洗牙，你去跟牙医问牙医你现在口腔状况健不健康，你牙龈 O 不 OK、啊、你该补了补了、啊、你也可以买一些自己就是买到贴片回来贴啊，我觉得贴片真的是短时间内有需求，你牙齿健康的话你要当新娘或是、
欸、你的牙齿是不是其实有在变白啊？
没有没有，我最近变白是因为我在跨年前又贴了几天的贴片、就是他当然会告诉你说我们七天我们十四天、但其实有时候你贴可能三天就有感觉了，所以我可能就是为了有个大工作我前面就贴一下、可是过一阵因为我就很爱喝咖啡跟茶、所以我的牙齿颜色一定会回来啊。
马克玛丽，你们听过安利吗？我是乌拉拉，我来分享我被直销的经验。我在 A 公司上班第二年的时候，隔壁部门的姐姐有天突然说，欸，你要不要去听演讲，是很有名的大师哦。
谁？
没想太多我就答应了。
马克哦，
大师。结果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入场要交50元，整间都是椅子，非常挤。之后呢，陆续有几个打扮像成功人士的人就上台说，自从我们加入安利之后啊，怎样怎样用怎样啊。而我的表情越来越不爽，这就是直销啊，你为什么要收我50块？你们分享你们成功跟我屁事啊。然后呢，只要台上说对不对，下面就会说对，是不是？下面就会说是。哎，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会跟着回答、啊、结束之后呢，我也根本就不知道安利到底在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只一直在想着我的50块，我的50块。过了几年之后呢， B 公司的阿桑、一天到晚在掳我要去听绿嘉丽。他说，这不是直销啦，是在卖产品啦，你去听一次哦，不喜欢就算了啦。那公司因为只有3个人，我又很闹，就想说好好啦，去一次啊。结果他带了一群公司里的学生，那些学生才国3、欸、你怎么这样骗小孩啊？但阿桑很热情的请我跟学生们吃了铁板烧，好吃。我就想看看阿桑在搞什么花招，我就跟他们进到大楼里面了。他们主要是卖药的，声称可以减肥，可以变聪明。老王便秘了一年，吃了以后全大出来了呢。
靠，老王怎么会撑到一年也不看医生？
小明都考0分，吃了以后年年考全班第一呢。
作弊吧？
不信的话，你去后面桌子，你去吃一把就知道咯。我看了一眼眼神诚恳的阿桑跟成绩仍然跟他赛的学生，我死也不会吃的。那些学生呢，是因为阿桑跟他们家长推荐后加入会员，每个月缴好几万让自己的小孩吃。Unbelievable。 只能说呢， 直销要小心，千万不要太轻易的加入会员。如果有这么容易就赚大钱的话，你早在加入一个月以后就进账很多了啊！
我难赚，你敢嘴？
好啦，这个直销真的是有些人的确可以赚到钱，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赚到。这个就是成功法则啊！你想想看，你的班级里面是不是只会有几个成绩特别好的人？所以同样的啊，
做前三名，
对啊，就做直销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跟你一起进去的也会有几个他们表现非常好，那这个也可以放大到其他任何的事业上。
那如果杀了前三名，我是不是就可以当那三名？
好黑暗哦，应该是不行啦，因为你要竞争的不是只有你班上的人，是全世界的人。如果你这么狭隘的话，除非你杀掉全世界的人，那你就当你也没人可以卖产品啊，你把全世界人都杀了，你要卖给谁啊？
你刚说哪？
除非你卖灵骨塔。
哎、欸、
哎、
欸，海龟汤哦。
哎、
马克玛丽好。我齁在 Tinder 遇到一个人，聊了一天就约隔周某天见面吃个饭吧。中间他就说啊，得肠胃炎了，不太确定身体状况哦。到了约吃饭的当天中午，我还传 LINE， 诶，今天状况如何？他说可以吃东西了，没问题。但隔了两个小时啊，肠胃又开始怪怪的。我就想对方可能真的肠胃炎，没想太多就先取消吧。反正中间还是陆陆续续聊天，问他你怎么想滑 Tinder 啊，他就说我就想来认识男生的啊，我喜欢高个子男生，我是手控，欸，你可以传你的手给我看吗？然后他之后就传他们截图对话，他传了手照片说这样吗？好的好的，到时候问问看。
哈哈哈，那就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咯。
好的好的，应该就不是台湾人了啦。
可是他这个
会说好的好的的人不多吧，
这不是他们同学校吗？啊，我不晓得。
不是啊， Tinder 什么同学校，那些我都是假的啊。
我有滑附近啊。
那我可以用 VPN 啊。
那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咯。明天？那你礼拜几会在学校啊？明天可以啊，晚上有空。反正他们就聊聊聊聊聊，那女生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又放鸟放鸟放鸟。最后有一天好不容易约了餐厅位置时间都约好咯，我就说待会直接餐厅见面咯。他就说不好意思，突然社团要集合了，对不起。
那耍人嘛。
对，我就封锁他了。其实我在交友软体上约吃饭约会的经验不算少，这真的是我遇过最生气的一次啊。他是日本人，对方是日本人，虽然我听过日本人不懂得拒绝对方，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现在我已经对日本人不好的印象了，希望我遇到这个日本女生只是特殊个案。所以他可能在学中文会不会。好的好的，到时候我也会看。嗨嗨嗨，我也会看，我看 this 哈哈哈。
这是不是上一次我们其实也有接到，然后他说他认识一个日本
遇到一个怪人，
对啊，
就是他，就是他，他又遇到了，啊，
我是小卢猫，今天是2020518，这一年不知不觉过一半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上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不得不停止刚开始从事没多久的旅游业，心里感到五味杂陈。后来想想，其实我至少也尝试过了，总比从来没试过好。现在换了工作，也是自己有兴趣的领域，虽然老板我不太喜欢，但希望能够顺利的过完接下来的下半年。最近生活过得很平淡，每天就是起床出门上班，下班回家，这样的循环非常的规律，但对于喜欢到处往山上或海边跑的我来说有些不自由。我不知道我能够持续这样不太有弹性排班的生活多久，还是我应该要接受这样的状态呢？我想我内心深处还是向往能够自由自在的过生活吧，至少不要像现在一样要安排一趟三天以上的旅行都很有难度。也或许呢，等到疫情结束我会再回到旅游业吧，至少工作时也可以在外面到处跑啊。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啦。
马克玛丽，我是瑞秋。
嗨 Rachel。
前阵子实习的时候认识一个男生，叫他 Hank 好了。他安静闷骚，有一点害羞。我发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啊，讲到一半他眼神会飘掉，反正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出来 Hank 在紧张，可是我看他跟其他男同事吧，
不是男同吧？
他写男同心，欸，兴奋的心，他到底有没有想写什么字？想学吗？男同学吗？
男同学吧。
我看他跟其他男同学讲话很自然呀，
那就是跟同性讲话没问题啊，跟异性讲话有问题啊。
有一次他在教我的时候，那个空间只有我跟他，当我在做最后确认的时候，转过头问他说，是这样吗？哈，没碰到，可是我们靠超近的，当下有种心跳加速 Doki Doki 感觉，但是为什么同事跟老板都很喜欢凑合我们啊？不知道为什么他都很腼腆的笑说
不要乱讲话了。
那时候的我因为实习的关系压力很大，加上三天五天就会听到这样的话，老实说我觉得很烦、我们明明不常见面，但怎么好像一副经常在我身边的样子、但也没办法，老板说什么事情都要叫他教我，不会的也要问他。总之一直到实习结束，我们还是保持着距离。之后有一次 D 卡抽到他，
哇，这么巧，
我真的吓到欸。我朋友就说，欸，你们很有缘啊，
对啊，
就要进一步认识啊，你去加他 IG 啊。反正我们彼此互相追踪，那段时间我很常发现实，他很常发，也很快就看我的现实。但某一天他发了两篇现实，都是之前实习的事情，看得出来他好像心情不好。当我看到第三篇的时候发现，欸，前两篇怎么删了？
赶快问他，你前两篇怎么删掉了？
他该不会是希望我回他限动吧？
啊？
为什么啊？但是从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看过我现实了，连发现实的次数也大幅降低。可是我还看得到他精选动态啊，他是不是把我精神了？
啊？
哇，这个很……
大家真的是会因为 IG 而想好多哦。
那就是你们老人的 ICQ 啊，懂屁呀、啊！
哦、
就是你们 MSN 以前不是都是明明在线上，然后你挂假离线
哦，
掉一下就发现了吧？
哦，
但我有点分不清楚，是因为之前别人的关系我对他产生好感，还是我有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呢？后来我就去查这个行为，哦、马克，你知道吗？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曝光效应、
oh,
你懂啊、
oh,
你懂吗、你懂曝光效应吗、曝光效应哦、
那不太是曝光效应吧。
如果是前者，是不是我就没那么喜欢他了？前者是什么？因为别人的关系对他产生好感吗？ 反正我前一阵对这件事情有点迷茫啦，我就听了唐启阳老师的当月运势，老师说可以去庙里拜拜。
我靠，
我就去了，我求的签诗上面写我们很有缘。
我靠，
马克玛丽，你们人生中遇过曝光效应吗？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谢谢。
我们来 Google 一下他找到的曝光效应是什么，因为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
曝光效应是不是这件事情曝光之后有些效应？
你在说什么啦？
靠腰、欸、曝光效应是会单指感情吗？还是人的一个心理状态？
这边呢，他指的应该是单纯曝光效应，人们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
会吗？啊，我跟我家社区的总干事阿里不打认识那么久了，
对他没有好感啊。
他就是一名总干事。
就是一个人呢，如果在你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容易对他产生偏好跟喜爱。
所以他查了曝光效应，想说是不是因为他很常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不知不觉喜欢上他了。
Yeah.
但如果有这种曝光效应的话，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喜欢就不是真心的喜欢，是因为被影响了？
哦、这个真的是想蛮多的耶，这个需要花时间好好的想清楚。
那我还要去求签吗？
因为可是他不是有说 doki doki 吗？
对啊，
就是那个 doki doki， 我自己觉得啦，那个生理上面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所以这个生理反应不是因为他一直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总而言之，你的身体对他有反应，我就觉得值得一试。
怎么试？
就交往看看啊，搞一下试试看合不合啊？对啊。
开头要聊什么？因为他现在都没有来看我现实动态啦，我突然这样子私讯他，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我不是女生啊，我比较没有办法给女生建议啊。
你不是女生？
我不是，靠北啊你，我不是啊。因为我现在讲的就是很瞎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因为你要做出的选择应该是跟你的个性相符合的。
嗯，
对吧、啊、像我的话，我想想看哦，
跟他吃个饭吧，吃个饭就可以感觉蛮多事情的。
对啊，
嗯，就是也不要多想这个饭是为了什么而吃。
嗯，
就是我认识你，认识我，我们吃个饭就这样。
有啊，这个饭还是有目的的啊，我想要更了解你啊，我想要更能够观察你啊，他还是有目的，就是做事情还是应该
就是观察，可是不是说好像我会希望这个
饭局可以引领到哪里，就是没有这一种，
或是我们的感情会升温，就您先界定了一些什么东西这样。
刚 刚出社会满半年的小菜鸟 L， 最近对工作感到迷茫，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做下去。这份工作是由研究所学长介绍，但和我以前所学的领域完全无关。他的优点是薪水不错，有 37K， 上班时间随时可以吃东西，午休时间也很自由啊。但有时候会忙到没有时间吃。最大的缺点是老板一有事情只会找我。其他同事都没有事情做，你就只会交代我。其他同事比我资深，你还交代我。有时候合作的甲方找不到老板，甲方直接联络我。我真的觉得我快疯了。那疫情的关系啊，然后希望刚出社会的工作可以稍微稳定一些，是不是不该轻易的离职呢？哇，这封信因为已经是一年多后拿到，我不知道你当时做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哦。
不至于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吧？
对啊，就希望你当时有做出决定，然后你也对这个决定呢不会感到后悔啦。他说，其实自己内心有一个喜欢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薪水很低，工时很长，不会是媒体业吧？
举牌子的，
不会是广告业或公关业吧？如果是上述这几个行业，我可以告诉你不要进来。不要，不要，
不先试一试吗？
哦，一开始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嗯，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叠是怎么回事？
怎样怎样？同一个人哦？
不同啊。
但是都用卡其色。
这什么卡其大军啊？
厉害哦！
很夸张哎！强烈的想找出有没有一样的人，看起来是没有。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这边有21块。我是淡水的0551，05515小时又51分钟，就是我出马的成绩
哦。
我想要讲我朋友 B 的故事。
嗯
，B 有个交往10多年的男友，他的男友是我跟 B 高中社团的学长，他们在一起10多年了。虽然 B 常抱怨哦，男友的生活好无聊哦。可是脸书 IG 也是分享两人出游的照片啊，大家觉得还很稳定啦，会结婚啦。直到前年10月 ，B 约我吃饭，一开始聊聊近况、日常生活，聊到最后 ，B 有点欲言又止。
怎样便秘、哦？
你问我啊，你好奇了是不是？我喜欢上了同事。
OK，
同事对 B 有好感。但那个同事也有女友、
oh.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男友、oh. 我就跟 B 说啦，你喜欢别人没关系，我会支持你、但我觉得前提是你要跟你男友做清楚哦、
oh.
B 就说啦，哈，可是我也喜欢男友啊虽然男友生活比较无聊，但男友对我很好哎、而且那个同事也有女友啊、反正他陷入了两个人都很好的轮回。
他应该是想要在办公室就白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搞一搞暧昧吧、玩一玩这种就是浪漫的小情节，然后晚上以后再回到永远都会在他旁边的男友旁边啊。
B 最后讲了一句让我真的翻了无限大白眼的话，他说，我跟你说，我有去算塔罗牌、塔罗老师说两个人都很适合我、只是我跟我同事在一起的话一开始会比较辛苦。我就说，
这不是废话？
对啊啊，你现在不就劈腿啊，一开始当然很辛苦啊。
嗯，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同事哎、反正这就是我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开端。有一次我跟 B 见面的过程当中，他接了通电话，在那边塞奶的聊天，我以为这个男友讲话、电话挂断之后 ，B 就说他要来找我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呀、我就说哦，你男友来吗？好啊，很久没见面嘞。他说不是啦，是我同事。我就想说好，我来看看 Y 长什么样子。
嘿嘿嘿，
但从那之后，
怎样怎样怎样，
我就成了他们的烟雾弹。B 都会在跟我见面之后跑去跟他同事见面，他就可以跟他男友说我刚刚跟他在吃饭啊、中间我都劝过他要好好做选择，他都不听劝，摇摆不定、然后又喜欢一直找塔罗牌老师算塔罗老师就一直说他想听的话，两个都适合你哦。直到跨年那一天事情变康了，男友默默提了分手。可是过了两三天，男友可能越想越不甘心，开始情绪勒索对待 B， 每天早上晚上到他家到他公司堵人。B 那时候常常哭，我就说好啦，我们好好一起面对，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解决嘛。
你真是好朋友哎、
对啊，你好有耐性、
啊。
当时的结局就是他们没分手，但是有约定好我以后不会再跟我同事联络了。但后来他们又见面， 又让我成为烟雾弹。从那次之后，我再也不主动联络他了。他们两个人感情状态，我也不想再过问。我跟他的友情也在这两年变质了，出去聊天都是绕他的生活打转，他从来不关心我。跟我见面永远就是只聊男友、同事、男友、同事。
要找到一个可以好好聊天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嗯，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愿意听人家讲话的人啊。
对啊。
嗯。你呀、啊，我啊，
有马克信箱啊。
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比较偏会听人家讲话的人吧？
是啊，
嗯，虽然我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一直在跟对方疯狂讲话。我跟你说，你真的个神！
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信箱，在每周一四的早上十一点，我们会在边回复听众的手写信件。欢迎你呢，可以把你的日常生活或者你的所思所想，还有你遭遇到的问题写成信件，然后这会就变成一个数位档案，变成一个树洞，时空树洞。当然，你现在写呢，因为我们的来信非常的多，也许念到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后了。那我们另外呢，还会有马克信箱的 podcast 在放的是两年前的档案，所以如果你只听 podcast 的话呢，你可能会在四五年后听到你现在的信件。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跟迷茫，你现在写下来觉得很烦很迷茫，在五年以后听，你会发现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在烦什么，可能会这些事情都变得不值一省的小事。马克玛丽安安，我是第二次写信的50GB 啊，我上次写完我满心期待，等最新的马信上架影片，后来我才从女友那边知道现在已经信龄充满啊，信满为患啊，我要等大半年以上才会轮到自己啊。
信爆发。
我就决定要再接再厉，我要充值抽卡充样本数。这一次要聊 B 公司在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下做的因应措施。先说结论，日常的理所当然在失去后才知道平常的幸福有多少。首先是吃饭。公司一楼有四间驻场供餐商。有一间果汁吧，一间素食摊，还有 Seven 星巴克。以往同事们都说啊，午餐好难吃哦，我买小七的东西吧。结果在疫情后统一订购这个驻场厂商便当啊，三配菜一主食55元。以前这些菜我都夹到爆盘，现在我觉得肚子好空虚哦。第二点是行。除了一楼的食品区，还有连锁书局，有洗衣店，有 ATM。在午费后呢，全公司管制了，未经许可你不能去其他楼层。往常呢，上班到三四点，天哪、啊，也太砍了吧！凌晨三四点
是凌晨三四点？
哎、欸，哦，应该是下午三四点啊！
嗨、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往常呢，上班到三四点可以到 Seven 去买个点心，去书局看个杂志，现在一楼就是空城啊！再来是乐。公司有一个高处健身房，规模呢还不错，设备齐全啦，有十几台跑步机，机械式重训器材，自由重，哇，你们公司的健身房有自由重量区哦？
什么叫自由重量区？
就是你可以自己加重量的。
不是每个健身房都是有那个、哦、
不是啊，有些像饭店的比较简易的，它不会给你自由重量啊、哦、因为自由重量比较、哦、容易受伤。
哼、嗯，
他们还有深蹲架，有硬举区。
你讲的一副好像你很迷硬举一样，是怎样？
不是啊，这个就是蛮专业的地方啦、嗯、有有氧教室，有飞轮教室，有 TRX。
哈，
这个很专业了吧？
那你们就是一间完整的健身房进驻的意思啊？
对啊，还有书报区，但是午费以后无限期停业啦。接下来就连公司户外的吸烟区也暂时关闭了。引人们怎么办呢？只好到公司外围的人行道去吞吐一番。中午下班时经过，还以为是消防演习在避难。失去后才知道，公司平常给的是如此多的方便，追根究底都是这午费的错。希望念到这封信的时候，自己已经有疫苗跟解药了。现在呢，本土零案例28天，爱心刷一排，嘿，100元抖内你们业绩长虹，人气爆棚，谢谢你，
马克玛丽，我是拼骨。前一阵子我在听2019年50周你是我永远触不到的梦那一集。反正呢，茄子先生就来信说，诶，我入围文博会了。我像被雷劈到一样，我开始呐喊，文博会要报名了，文博会。然后马上 Google， 恰巧2天后就是报名说明会。我就开始报名，我觉得 这是一个sign， 太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刚入教，通常是不会点最新一集的马克信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点了那一集来听，就被提醒了我要去报名文博会。
宇宙的力量。
我的伙伴两天后去了说明会，我们就开始准备资料，中间也有曾经想说哦，还是算了，但我又说不行，我们不能忽略清点教的召唤。我还曾经在街上大声的说，各位各位，我们入围了就抖内哦。
而且刚好其实现在差不多是刚听完 Podcast 2019/50的时候。
哦，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两年刚好是蛮不错的。
在这边我要谢谢茄子的分享。总之我们压底线在报名截止前完成了所有资料商品介绍的填写，顺利报名成功。今天其实公布了录取名单，我们没有录取。
哦哦，
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完成了报名，而不是报名后才想，诶，搞不好报名我们会上 哦。总之我们明年再努力，
再接再厉。
打个广告，我跟我伙伴的品牌叫做安怎问号， IG 可以搜寻 ANN 底线 NUA， 就是安诺在底线 handmade、哦、手作，
是安诺不是安诺，
对啊，不是安诺，是安诺。我的伙伴也就是老板安怎很喜欢刻橡皮章，他刻的章很美，但因为手工章其实非常花时间，一颗印章卖100块左右就被嫌好贵哦。但其实算刻章的时间、材料费，还要去磨木头的底座，还要包装的成本，真的是太磨钱呀。可是因为安怎他真的非常喜欢刻印章，也从一开始市集连摊位费都无法回本，他就慢慢的刻，慢慢的赚。我们有出别针、贴纸、可爱的小东西，那这一次就附上一些他们的贴纸
哦，可爱。
最近发现天马克信箱还很适合配按摩，因为你刻章常常肩颈酸痛，以前帮他按摩5分钟就觉得好累，我不想按，但现在配马克信箱可以按到半小时，
就一边听一边按嘛，反正就没事啊。
没错啊，
就像我一边帮卡迪亚按摩的时候，我就是一边听骨癌。
哦，是。好，他抖内了500元。
哇，
欸，你没有入围，
你们根本就赚不到钱，然后还这样子，不行啦，真的是不行啦。
感谢您，
谢谢你耶。第一次写信来的如意要分享跟男友去吴哥窟自助旅行的小故事。哇，这两年我们真的是收到旅行的故事变得很少耶、欸、除非你是在国外的人。Oh my god, 那他这个自助旅行的故事呢是在2019年的回忆啊。他觉得吴哥窟呢是很适合观光旅游的城市，有大大小小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浮雕在巨石上，有不同的堆砌方式构筑成这个宏伟壮观的古文明建筑群。在这边我再次感受到现代人类的渺小。不过来到吴哥窟我还有一个重大的行程，就是我要吃到便宜的榴莲，我超爱榴莲的。
天哪，
跟玛丽一样。
我哪有。
哦哦，你爱的是世家。
哼，
哦，这两个我都会搞在一起，
差很多好吗？
哦是哦，
味道都不一样。
哦，出发前呢我就查好这里有便宜的榴莲还有相关的制品，榴莲糖、榴莲蛋糕、榴莲蛋卷，所以呢在抵达第一天啊，在吴哥窟的夜市超市我疯狂寻找榴莲的踪迹啊，但因为季节不对，我跟男友走到脚酸到爆都没有找到。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在一个路口我发现了榴莲，我直冲小摊位啊。二月的榴莲只有很小颗的品种或是提早收成的，而且很贵，带壳又只有手掌大，去壳后果肉好少啊。我花光了我当下身上所有的现金，只买到一小盒回饭店享用。但其实男友从出生到当下快30年，他从来没有吃过榴莲，他其实觉得榴莲这个强烈的味道非常的不行，但看到我这么高兴他愿意吃吃看。我很小气哦，只分他吃一口，他吃下去的刹那立刻变脸，转身逃离到厕所吐掉漱口，喝光所有开水饮料，我觉得他足足喝了1公升。我瞬间超生气耶，我呐喊这是我珍贵的榴莲耶。我就很生气，
为什么变嗨咖？
我就生气的坐到离他最远的椅子，他只能一脸无辜继续灌水，直到我把榴莲都吃光，他把所有可以喝的都喝完，我还在瞪他。最后他只能无奈的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为了榴莲在吵架吗？瞬间我笑了，我觉得自己太荒谬了。你刚念荒谬还是荒谬呢？一边大笑一边说，那你要跟我亲亲吗？他说，
啊，
先不要， 感谢你们念完我的小故事，想要利用马克信箱记录我的生活，我喜欢马克信箱，来自于如意，他贡献了100元，谢谢如意。
马克玛丽好，我是柯基，这个故事有在 Wave 念过了、oh. 但我怕你们忘记，所以又寄了一次给你们。那这边呢，就是如果当时你没有跟上我们的 Wave 的话，你可以来听听柯基的故事。
好，
我是一个单身24年的女生，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不是不想谈哦，我很想谈恋爱、
跟玛丽一样
超想的。
干嘛？这是谁啊？这是谁？刚刚这是谁？
没有啊，就新了一个新人设、超想的。
这是谁啊？这到底是谁？
我想要分享的是我父母失败婚姻的故事。
好，
我爸妈都牡羊座，都是老师，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小学老师。听妈妈说，他们当初认识到决定结婚是一个月的事情。
哇、wow、
因为妈妈迷上哇爸爸那艺术家的气质跟才气啊。一开始很甜蜜。那要结婚的时候呢，妈妈已经是小学老师了，但爸爸只是兼任，没有稳定的收入。当然后来爸爸成为一个知名大学的艺术类系的教授。总之几年后我哥跟我出生了，早年也是很恩爱啦，但我们慢慢长大发现他们开始会为了钱，为了我们的教育在争执。我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爸妈爆发了，爸爸开始睡在客厅分房睡。大概一个月后，妈妈叫我把房间整理好，整理好你房间给爸爸睡觉、我就结束了我的私人空间生活。爸妈吵架的方式就是冷战，我平时是一个很聒噪的小孩，但一回到家我就不敢讲话。我不敢在客厅爸爸工作的地方逗留，我不太在爸爸在家时说话。
好可怜，好像卡提亚。
他明明就在外面是一个很聒噪喜欢聊天的人，回到家我都要看到我先生借完脸臭，气氛不对哦，气氛借不太对哦。我不敢讲话，
好可怜哦，
讲话被他骂，
好可怜，
骂我蠢，
真的好可怜。
有一次我大班还是小一，我们家开车旅游走中横，我哥就一直捉弄我，我们就在后头吵吵吵吵吵，结果我爸一怒就转头说下车。
我靠，
真的下车哦，车子就开走了。
我靠，
我就边走边哭，走在路上都在走横。后来妈妈才下车带着我走回去。这件事的细节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 了，但是我以前会一直做这个梦哦。后来我问妈妈才知道，哦，原来真的是有这件事情。有一次跨年夜，我爸爸老家在东部，如果以前有连假或春节暑假，我们都被要求要回去，但其实小时候我真的没那么喜欢回阿公家，因为东部很远，爸爸开车要很久，尤其苏花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不舒服，但这都不是借口。那个清晨大概4点吧，爸爸起床把哥哥叫起来，反正他叫很大声，叫到我跟我妈都醒了，问哥哥要不要回去，哥哥说不要，我有安排了，我要跟我同学去哪去哪去哪。爸爸俩拱咯，点火烧了哥哥的床。
这个爸爸太恐怖了吧，这个爸爸情绪问题太严重了吧。
但因为床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燃烧的东西，所以没有真的酿成意外。又开始对我哥吼说，你要不要回去，你要不要，你不回去、
哦、
你不要当我们刘家的人，
好扯哦。
后来妈妈也想上车，但被爸爸说，告诉你，孩子们不需要妈妈也可以长大，你不用上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他妈上车，反正我记得那趟车，我跟哥哥坐在后座，沿路都在流无声的泪。
这个很恐怖耶。
总之我爸就是一个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爆炸，很恐怖的人。那哥哥在高中玩社团之后变得更皮啊，常跟妈妈要钱啊，然后常常跟妈妈吵架就会动手动脚。天哪，这个哥也坏掉了。某次我一如往常在他们吵架时继续装睡，最后妈妈也疯了，歇斯底里对哥哥下跪磕头，对不起，然后冲去厨房拿菜刀，一直哭一直哭。当时的我很害怕，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家变这样呢？
对啊，好疯哦！
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很大声的跟我哥说：“哥，你不要再这样了，我要报警咯。”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冷静的跟哥哥谈判，结束这一切。后来我高一的时候，妈妈得了乳癌。其实那时候爸妈的情况已经是冰点了。我其实都知道，我妈其实很爱我爸，但我爸没有。妈妈在病房里，好多她的好友阿姨都来了，阿姨每个人都叫我说：“你去叫你爸来看你妈啦。”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自从爸妈吵架之后，我已经没有在爸爸面前提起妈妈了。我就怕被骂，我怕爸爸抱走啊。反正我后来传讯息给爸爸了，爸爸回我：如果现在在病房里的是我，你会这样尽心尽力吗？高二时的我看了这段讯息，在想，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爸爸是不是也在这段关系中受伤了呢？但一直到妈妈出院疗养，爸爸都没有出现过。
哈？
高三下，我在准备指考的时候，当时我在台北车站补习。这在我在 WAVE 念过吗？我怎么觉得
好像没有诶、欸、
对啊，我在台北车站补习，每天大概都晚上十一点才到家。某天呢，妈妈一如往常骑机车不不不到捷运站接我。她说：“哦，等等回家要有心理准备哦。哦，我跟你爸离婚了。”
嗯。
一到家我傻眼。
嗯。
家里的地板、墙面、桌面这边我有印象，
嗯，
被绿色的毛笔画满了字跟涂鸦，
嗯，
那些绿毛笔的字在墙上、家里到处乱写，我要离婚，放我自由，各式各样，桌子被翻倒，地板散落各种碗书都掉下来了，
所以爸爸其实是非常不开心的，
压抑。
Oh my god，
我跟我妈妈睡觉的房间就是以前的主卧室，然后我们躺下时视线不是会看向某面墙吗？用绿色的颜料画了一个很像我们画火柴人的人，眼睛就盯着我们。我躺在床上不敢睡，一直哭一直哭的夜晚，
好恐怖哦。
这就是我爸妈失败婚姻的故事。我小时候有打过张老师专线哦，但我觉得打那个没什么用，我就是靠自己或是跟朋友分享。我并不喜欢跟别人讲我家里的事情，也不曾把这个当作借口。有时候啊，听到一些人说我性格那么扭曲，我三观不正，都是我家啦。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不要让他影响我，我要变成更好的人。
你真赞诶。
这是他前情提要哦，不是他这一次的来信。
哦，所以接下来要进入这一次的来信了。
对。
好。
虽然上次你们打给我的时候，我表示哎，一切事过境迁了啦。
嗯。
但是离奇、荒诞、狗血的事迹持续发生在我周遭。我先说一下哈，我接下来要去美国念研究所，
嗯，
但毕竟现在疫情很严重，我应该会延后一年才去。可是我考上了，我爸爸非常支持我，虽然他有微微抱怨，学费有点贵，
嗯，
但他最终还说我会支持你啦。但我觉得让我父亲做出这样决定的，不只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的现任女友。
哦，怎么了？
我叫他阿姨好了。嗯，阿姨跟爸爸历年来交往过的女友类型很不同。我记得我爸妈离婚后，我爸爸应该交过三个女友。
嗯，
首先阿姨并不是艺术相关背景，
嗯，
五十好几了，风韵犹存，
嗯，
保养得好，气质也好。但我觉得跟我妈差异最大的是，她非常会做人，适度的撒娇，又会适度的反驳爸爸说的话，
哦，
会送礼物给我奶奶，送我姑姑，每次见面一定会送我一堆化妆品或香水。他们在一起大概两三年了，哦，我没有让我妈知道，我怕她难过。虽然我现在依然还是单身，可是我一直在观察我阿姨跟父亲的关系，我就在想啊，原来这就是男人会爱的类型。爸爸在只有我跟他的时候，也会时不时跟我称赞，欸，阿姨脾气真的很好，
嗯，
天哪，我很少听到爸爸称赞他人，更不用说称赞女人。我后来有点慢慢明白了，对，阿姨真的做什么都从容优雅，会打扮，会维持自己，真的跟我妈妈不一样。
嗯，
我虽然也很喜欢阿姨，可是我知道是作为朋友的喜欢。我也知道我爸爸希望我叫阿姨叫妈咪，希望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像个家庭的感觉。
怎么可能啊？
啊，我
怎么可能啊？我已经明明知道我的妈妈是另外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叫她妈妈 ？Why？
我知道演一演我爸的心情会比较好，但妈咪，我真的讲不出来。我想
我叫她妈咪好了。
妈咪妈，你说妈咪哦？
对啊。就是
娘呢？
没有没有没有，叫 mummy 的原因是因为听起来好像是叫 mummy，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说我叫你的木乃伊，这样子好过吧？
太黑暗了吧？
啊，我很黑暗吗？
很黑暗啊！
啊，是哦，原来我这么黑暗。
阿姨跟爸爸定居在花莲，我跟哥哥还有妈妈住在台北。偶尔我去找爸爸时，会住在阿姨的家，我们三个人就会上演哈哈哈家庭和乐剧。但其实我内心觉得有点好笑，虽然说他们真的对我很好。每次回去的时候，会有我跟阿姨两人的独处时光。阿姨的对话都会默默引导，欸，当年为什么你爸妈会离婚啊？我就会淡淡的说，哦，没有啦，我爸妈个性不合。但阿姨这么精明的人，不会接受这种笼统的答案啊，会想要更深入的故事。但我觉得父母的事 不是我是不是就可以说的。
你真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耶。
第一，因为他是我爸的女友啊，虽然我爸在我小时候是大魔王的存在，但六七年过去了，我看我爸当年好像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想我不要说我爸妈的故事吧。第二，就像上次马克玛丽跟我说的，我当时都是听到妈妈那方的说辞，如果我再用我的角度去说的这些话，可能对爸爸来说很不公平。第三，其实就是因为好啦，总结爸爸就做了很多失控失序的行为嘛，我要是真的讲了阿姨被吓跑了，我爸失去一个这么相爱的人，不行吧？今天主要就是想分享这个阿姨的故事。其实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更没芥蒂的跟阿姨好好相处，或者是我真正把她当家人一般的喜欢。但可能目前我修行不到位，还要再加油一点。
我觉得你修行已经很好了，
你很厉害。
对啊，
那今年没有办法出国念书嘛，我就犹豫这一年工作怎么办呢？要找无聊但准时下班，还是有点理想曝光度高的设计公司呢？不管怎么样，新希望念到我的信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好工作的事情了，也希望全球疫情受到控制。我发现 Wave 可以听到之前录音档，我自己听我自己那段，就觉得好有趣哦。朋友有时候问到家里的事情哦，我就说你去听那个 Wave 欧马克那个0903，中间那段就我家哦，好棒棒哦。好的，附上零钱24元。
好的，那么即将就要过年啦，大家准备好9天的连假要怎么样度过了吗？
睡觉。
好好的休息啊，好好的放松啊，好好让自己的免疫力提升啊，然后呢好好的，真正一年要开始了啦，你今年的目标在真正的过年的之后，你可以赶快加紧脚步的做一些计划。像我的目标应该就是要好好做一下资产的配置啊，因为可能在去年的下半年真的太忙碌了，有些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好好做，所以要趁这个9天好好的来弥补一下，把它补起来。那把这个系统建立好之后呢，我未来就可以比较更加开心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自己过年想要做的事情。那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过年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希望呢你过年借由这样的提醒你可以帮助自己去做到啦。好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就虎年见啦。
哎呦，
拜拜。
最后要感谢马姓救世主们以巴儿三重肥螳螂根藤年菜礼盒买起来 ！Real Pet State 根据毛孩的睡眠习惯设计的100%台湾制造纯棉材质，让你的宝贝远离过敏，睡得好更安心。脸书搜寻 Real REAL PET STATE。新年到，财神到，来芦洲甘府金烧肉有个好彩头，点友来直接享会员价啦！桃园阿强 EGG 软妈妈2月10号生日快乐，老公阿星2月25号生日快乐。阿辉 ，InHouse 好事美甲干化板娘，金满堂暖心饮品专卖店，点友请输入专属优惠码 Marcy， 香港澳门也有配送哦，新年快乐！台中的1122底线 Nails， 欢迎追踪 IG 1122底线 N A I L S， 点友预约提前告知我是点友。安安 ，CJS， 乌 socks 好袜，虾皮搜寻 W O S O X， 永文，台南的6小孩亲子民宿。台北市大安区彩时代意式冰淇淋，彩时代的彩是彩虹的彩，没有那三撇。Mumu ACC 高质感平价饰品 ，IG 请搜寻 MUMU 底线 ACC， 淡然有味。感谢马克玛丽的分享，上次收到好多马姓听众大力索取折扣码，马姓听众专属的150元现金券只领取到2月28号哦，现在就到淡然有味的脸书私讯马克信箱领取150元的现金券吧。还要感谢23凯若品味巴尼选 Podcast 节目 Barney's Talk， 在1月30号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5点会在永乐市场的年货大街举办行动录音室。如果你有关于年货大街或是春节的故事，欢迎可以透过 IGBarneyStalk 私讯报名，一起 live podcast。 好日子诊所，看看你的 body 装了太多 garbage， 需要焕然一新，抓住机会过年让亲戚住嘴。达菲斯香水美材新北永和店在1月22号开幕啦，虾皮点有专属优惠码是 Dear Marcy， 2月13号台中的大敦店也会开幕咯，开幕当天欢迎来相认，到会员申办处凭消费发票大喊我是点友，就赠送小礼物，限量发送哦。杨老板想要请大家去追踪一下他的 IG Joy Wen Flowers J O Y W H E N F L O W E R S， 人类36号 Olga Accessory Spy Leaf 回家作业 IG 搜寻回家作业叶子的叶报上点友有惊喜小礼哦。猫猫金门蓝色星空庭园圣普高家老菜谱朵拉专业美睫美学 Dora 底线 Lash 底线 Beauty 台北的2730咖啡还有台北的秘密。感谢以上的马姓救世主们，新年快乐啦，虎年再见啦。